主内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自由的平安的在教会中聚集，享受他的圣言，享受他所设立的圣餐，享受圣徒的相通。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遵循和宣扬和见证的，都是上帝宝贵的、不变的圣言。好，请大家翻到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44节到49节，在路加福音的24章44节到49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从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小弟兄姊妹，转眼到了2022年的岁末，转眼感恩节一过，转眼圣诞节将来。所以说，靠着主的恩典，我今天和大家分享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中的第一讲，旧约圣经与耶稣基督。所以这段时间我在研读默想旧约圣经。今天师母开车到教会里来，我看到一群大雁从天上飞来。我说这大雁开的真过时，从哪儿来的？从旧约中来的。创世纪第一章，谁撞到飞鸟是吧？走兽。所以说无论如何靠着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段经文中特别强调律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那很多基督徒就觉得旧约圣经和我们基督徒没有关系。旧约圣经中没有耶稣基督，律法了、先知了、诗篇了，这都是旧的这都是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和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从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来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就特别讲到不管是摩西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都有指着耶稣的话，而且必须什么应验。所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本身，所以新约圣经本身不是推翻旧约圣经，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旧约圣经本身的什么应验的。小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就讲到上帝世界与真理的统一性特别是在这个纷乱的世界中，那这个统一性到底何在呢？当然圣经讲到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信上帝，独一的上帝，所以整个世界、整个历史，不管在现象上怎么复杂、怎么分裂、怎么对立都在上帝自己的掌管之下。所以在我们就分享到摩西的律法与耶稣基督，众先知的书与耶稣基督，诗篇等圣著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也在这段经文中和大家分享我们在基督里正确的认识旧新约圣经之间的什么关系讲到旧新约圣经的连续性讲到旧约圣经那是奠定根基的，讲到新约圣经那是成全旧约圣经所指向、所应许的。好，我们祷告，求上帝开我们的心窍。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愚顽的，我们实在是刚硬的，所以你给我们动心脏的手术， 赐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肉心，破碎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所以你也给我们做开颅的脑部的手术就是要使我们心意更新把一切的政治的宣传、宗教上的蛊惑、世上的风俗和习惯在我们头脑中的积淀、污染、扭曲，都通过你的话语，更通过你的圣灵得以更新。主啊，你在我们生命中既做这种心灵的手术也做这种开颅、洗脑、洁净、医治的功夫。主，实在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今天我们就特别的呼吁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显现，带领我们回到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带领我们回到整个的圣经，带领我们回到独一的上帝使我们晓得你对我们生命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兄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不是我们有一般的信仰 believer 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什么信仰，有的人信国家，有的人信权力，有的人信爱情。我们也不是一般的信上帝圣经说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哪怕那些物质主义者，哪怕那些经商发财的，他们甚至也讲顾客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甚至也不是信仅仅的信独一的上帝，犹太教信独一的上帝，伊斯兰教也信独一的上帝，当然我们基督教也信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作为不是一般的信独一的上帝，我们所信的不仅仅是独一的上帝，更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更是这位上帝创造的上帝、更新的上帝、借着救赎的上帝，重重足足的向我们什么显明。所以圣经讲天上地下再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所以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成全、我们一切所学的智慧和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什么藏着。所以我们不是一般的成为有信仰的人不是成为一般的信上帝的人不是成为一般的独一神论者的信奉者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今生今世最美的称号，我是一个基督徒，是耶稣基督的信徒，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唯愿我们通过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的分享让我们把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更多的聚焦在我们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世界与真理的统一性的时候，那世界的统一性就在于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个上帝并且是独一的上帝。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是上帝，但并非是三个上帝，而是一个上帝，三个什么位格创造之功更多的显明为圣父之功救赎之功更多的显明为圣子之功更新与成全之功更多的显明为圣灵之功。但是这三个位格，甚至这个三个位格所展开的创造、救赎与成全之功，不是截然什么分开的。包括在救赎之功中虽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就知道圣父上帝在创世以前什么拣选了我们为圣父上帝差派耶稣基督。然后我们要知道子求父，父就赐下谁啊圣灵。所以哪怕在救赎之功中，救赎之功不仅源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源于圣父上帝勇士中的什么拣选，也是落实在圣灵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什么工作。所以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赎回耶和华，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工作。所以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有上帝的计划和工作。所以罗马书讲的非常优美，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哪怕是世上的灾难， 哪怕是我们个人的痛苦最重啊，对于真正信主爱主的人而言，都是化妆的什么祝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谈及真理的时候，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不管是律法还是福音，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什么知道。我们通过律法的宣讲，律法是蓄蒙的师傅，预备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因信称义啊。我们通过传福音，使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哪怕我们传福音之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分享神的律法啊。这样对已经信主的人而言，律法就预备我们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的。好，弟兄姊妹，在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系列中啊，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会分享到到底主耶稣基督是谁啊，也就是他的位格啊。到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啊，圣诞节他有这个道成肉身的什么降临啊，复活节他有死里复活的什么升高。所以耶稣基督不光有降卑，还有什么升高。然后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做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同时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恩惠呢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惠，因信称义，分别为圣，得圣得荣。当然现在很多人啊，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你信耶稣吧，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疾病啊，耶稣能够啊赐给你一个好心情啊，耶稣能够让你心里得什么平安啊，耶稣能够让你因信称义，保守你直到永远。弟兄姊妹，这些都是耶稣基督通过他的救赎给我们带来的什么恩惠，这些都是福音的什么好处。但是弟兄姊妹，真正的福音我们要聚焦在耶稣基督他是谁，耶稣基督到底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啊，这是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都聚焦在福音的好处上，这 benefit of the gospel。 但是福音的本身啊，却要聚焦在啊，你就看到在路加福音啊，耶稣基督所讲的，按经上所记，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传的什么万邦。所以福音更多的聚焦在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的状态，耶稣基督的职分啊，由他的位格到他的状态到他的职分啊，福音就聚焦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赎之功啊。正是因为这个救赎之功给我们带来的恩惠，给我们带来的国效，就是罪得赦免，因信称义，也包括最终身体的什么复活。如果你想更多的考察这个题目，那你就可以读 The Glory of Christ， 是由清教徒神学王子啊，当初这个英国护国公克伦威尔德牧师，也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 John Owen 写的 The Glory of Christ。 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摩西律法与耶稣基督的时候，那很多人讨厌摩西律法，或者很多人讨厌律法啊，觉得律法本身是捆绑性的啊，觉得摩西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摩西是犹太人的，摩西是旧约的，摩西是啊原始社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信主的啊，不喜欢读摩西律法，也不喜欢旧约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耶稣借着穷人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啊，那个财主虽然发了财有享受啊，但是事后下阴间在火中受煎熬啊，他就说，亚伯拉罕啊，你能不能差派拉撒路让他复活，让他传福音啊。但是耶稣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什么不听劝的啊。如果人只是想得好处，只是想得保障，却不愿意要标准，也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那你注定要上当什么受限的啊，因为你听不进啊真理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包括崇明牧师为我们做很多精心的预备啊，给我们预备啊查经的资料啊，可以省去我们 啊，可以帮助大家更多的聚焦在对神的话语的啊灵修和应用上。所以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最后28-23节啊，保罗在啊耶路撒冷，或者保罗在罗马讲道，他讲什么呢？他证明上帝国的道，以摩西的律法和什么先知的书，所以以耶稣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虽然讲摩西的律法，不是为讲律法而讲律法，保罗虽然讲先知的书，但是最终都是聚焦在落实在耶稣的事上啊，这样来劝勉他们。保罗甚至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中讲到，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啊，讲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使我们因信什么诚意啊。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摩西也是上帝的仆人，在上帝的全家中诚然尽忠。和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但是很多人不是很明白，就说哎呀，只有新约圣经以后，耶稣以后才有神的家，才有教会啊，只有五旬节之后才有教会，不是这样的啊。摩西本身就是在上帝的家中啊，这样我们就知道，从圣经、从教会历史的角度讲，既有新约教会，也有什么旧约教会啊，既有新约圣经，也有旧约什么圣经啊。所以说，不管是旧约时代、新约时代，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上帝的话，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啊，约翰·欧文他在这本书中讲到，他说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他没有道成肉身，只是上帝，但他也取了人的形象显现，他并没有创造或者并没有塑造一个人性，在某一段时间内把这样的人性与他自己连在一起，只是以他神性的大能，按照他自己的美意，以人的形象什么显现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看到那位天使啊，向他祈求为索多玛代祷，我们看到雅各和那位天使什么摔跤，所以我们就看到按他自己的美意以人的形象显现，随后这是形象立即归于什么无有。他曾经以这种方式向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约书亚等显现，表明他将来必定以人的形式出现在他们什么中间。所以在旧约圣经、旧约时代，耶稣基督或者说上帝的第二个位格也以人的形象什么显现，但是并没有取了什么肉身。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摩西的律法，其实最早的福音的应许啊，在创世纪3:15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什么口啊，所以在新约圣经中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就是女人的什么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我们看到在申命记啊，耶和律法书的最后一卷讲到，耶和华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你们要听从他。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天上就有声音传出，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什么听他。虽然申命记18:15在历史上是指向约书亚的，但是也有一个预表性的指向，这个预表性的指向，这个预言性的指向，就是在登山变相中圣父本身所见证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什么听他。因为耶稣就是那位真正的比摩西、比约书亚还要尊荣的大先知。小弟兄姊妹，上帝赦免我们的罪绝不违背他的律法，而是适度按照他的律法。所以圣经讲由律法和先知为证，讲到我们因信称义啊，我就快快讲，因信称义第一是上帝的义，第二是律法的义，第三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行什么律法的义，第四是我们借着信心就领受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在上帝面前被算为什么义。所以罗马书8:10讲到，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布雷克也讲到，把人引向基督曾经是礼仪律的使命。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圣经中，使徒约翰说，看那神的什么羔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挽回祭，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我们立什么新约，这些都是旧约圣经中，尤其是律法书中有关礼仪律的什么规定。所以这个礼仪律、主办的献祭、祭品，甚至是大祭司的荣美，都是更多的指向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弟兄姊妹，众先知的书与耶稣基督，所以包括耶稣基督讲到的时候，他自己就讲，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术。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啊，然后耶稣基督自己解释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是指着他说这话的。然后我们看到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10节到12节，我论到这救恩，啊，论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救赎之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在他们心里基督的什么灵，预先证明基督必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什么时候、怎样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旧约中的先知，他们的心中也有基督的什么灵，他们也预见到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得胜。所以尤其是在以赛亚书中，大家都知道，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甚至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讲到，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什么受害，为我们的罪孽什么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什么医治。这就是著名的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啊，耶稣基督在他受苦的过程中向我们显明，他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弟兄姊妹，当耶稣讲到诗篇等圣著与耶稣基督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诗篇等圣著啊，当然我们就看到智慧文学啊，圣著还包括其他部分，但是我们就看智慧文学约伯记中的中保。所以不要认为只有新约圣经中才有中保，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什么中保。所以诗篇中的弥赛亚诗，那我们读到诗篇第2篇，受高者说，我们读到啊，诗篇中很多是弥赛亚诗啊，一会儿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箴言中的智慧啊，箴言8章30节到31节，那时我在那里为公事，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那就是耶稣作为上帝的圣言，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谁啊？上帝。当上帝接着圣言啊，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这个圣言更多的是指向啊耶稣基督啊，更多的是指向上帝的，在箴言书中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的位格性的智慧。在雅各中的良人，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我是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所以在以弗所书中就特别讲到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这不仅仅是指向啊夫妻的关系，更是指向基督与教会的什么联合啊，基督是我们灵魂的良人啊，教会是基督的什么心腹。在传道书中的仰望啊，传道书的主题就是世人在日光之下的虚空啊，引领我们耶稣基督乃是世人在日光之上真正的什么满足。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啊诗篇的时候啊，我们就简单看到一点啊，其实啊诗篇中啊还有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角度啊，但是我们就往下看。说诗篇第2节讲到基督的国度，啊，当一嘴亲齿啊，恐怕大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啊。第8篇讲到基督的人性啊，16篇讲到基督的复活，23篇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在希伯来书上讲到，耶稣基督就是群羊的什么大牧人、大牧者啊，里边有很多的啊指向基督的啊。最后诗篇132篇讲，我要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啊，这就指向啊基督升天坐在宝座什么哎之上啊。所以这就称之为诗篇132篇 不仅是指向历史中大卫的肉身的后裔的宝座，更是指向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什么后裔，他是那位永远作王的受膏者，甚至在启示录中向我们显明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什么之王。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不管是在旧约圣经中的摩西的律法，还是众先之书，还是在以诗篇为代表的圣著之中，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是我们在天上的中保，他是那位女人的什么后裔，他是那位受苦的什么仆人，在他里边我们真正得蒙医治，得蒙救赎，甚至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要正确的认识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关系啊，我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啊三点啊。第一点，旧新约圣经的连续性啊，所以很多教会就讲，哎呀，旧约是旧约，新约是新约，律法是律法，福音是福音，我们要新约圣经就不要旧约圣经，要福音就不要律法啊。但是这并不合乎啊圣经本身的见证。所以我们就讲到啊，中国教会中啊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叫赵忠辉牧师啊，他就讲到的时候讲的说，我改革宗信仰啊，对于这一点是非常认真的，我们认为全部圣经都是有意义的，许多基督徒不相信旧约圣经中的律法，在今日还约束我们，关于这一点我不同意他们，我们不同意他们，因为第一，基督接受旧约作为他以及门徒的生活什么准则，所以当耶稣基督讲，当使徒们讲，经上记着说，这是指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啊？因为新约圣经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成典，所以说赵忠辉牧师第二节就讲，基督死后在凡事上教训门徒，门徒又教导教会，说旧约仍然约束他们。所以当保罗讲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以教训堵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什么有益的，那这当然指向啊旧约圣经，所以我们相信全部圣经都是上帝的话啊，但是旧约律法仍然约束我们，除非在新约中讲到礼仪律的直接应用已经什么废除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挽回祭赎罪祭，圣殿已经被毁啊，立位人做祭司的已经废止，所以我们想到圣殿中献祭，圣殿不存在啊，立位人做祭司也不什么存在，所以你想去直接的使用那些礼仪律你也用不了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他就是我们的挽回祭，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礼仪律得到了具体的应用和什么实现。所以张忠辉牧师最后讲，对于改革宗信仰而言，新约圣经并非是独立的，它乃是旧约的解释者，为了了解上帝对这个时代的旨意，我们必须了解全部的圣经。所以你就看到一些圣经学会，你就看到一些基督徒、一些教会，他们读的圣经啊，只是新约圣经。所以我们读的圣经是旧新约什么圣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儿的信仰和宣讲上，我们确确实实回到整个的圣经。所以为什么有人就特别把新约圣经独立出来呢啊，为什么有人就废除旧约圣经旧约律法呢啊，其实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有病毒，这个病毒不是 COVID 病毒啊，这个病毒是马基安异端的病毒啊，所以我们就底下看到马基安是初期教会中一个最大的异端，他认为什么呢，旧约作为人类和犹太民族的历史也许完全正确，作为严禁正直的规条也许有暂时的果效，哎，旧约是一个历史经典啊，旧约中有些律法有些规条，研究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可以，但是马基安甚至认为旧约的作者不是独一的至高的上帝，而是一个次等的上帝，他不是基督所启示的爱的上帝，而且旧约必须被救主所宣扬的新律法替代，这个新律法是指什么呢，你只要爱人什么如己，但是耶稣基督不光讲爱人如己，耶稣基督还讲 最大的诫命首先不是爱人如己，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上帝。而且如果我们真正爱主的话，主不管是耶和华上帝还是以耶稣基督的显现都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 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在我们改革宗神学中，我们就看到加尔文就特别讲，他论到整个律法或者说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福音与这个旧约圣经和律法有什么差别呢？那加尔文讲到一句话就很精致，只在于表达的明白度而已。在旧约圣经中，当指向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定的模糊什么之处，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重重足足的显明出来，而且通过他的言传身教，特别是通过他的教训，通过他的斯利佛，就显明啊，那三个人耶稣他就是上帝，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大灾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所以兄弟们，当我们讲到旧约圣经的根基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书词啊，他在讲这个旧约新约的时候就讲，对犹太人和基督徒而言，在新约时代旧约拥有最高的权威，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基本态度。然后我们看到改革宗神学家伯克夫，这是我在加尔文神学院过去的老院长，他说诗篇和先知书都是以律法书为前提的，述主且唯独述主律法书。和当人问到耶稣基督，哎，你在离婚上怎么看？耶稣说，起初并不是这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我们就看到，哪怕是在福音书中，哪怕是在耶稣在面对离婚的问题的时候，他又回到引经什么？据典。他引经据典的经和典，更多是指向律法书。所以伯克夫就讲，我们所见到的新约圣经是旧约圣经的成全啊，唯独归读旧约圣经，别无其他。所以另外一个圣经学者温格林就讲，假如把新约圣经视为神学的根基和起点，而不是把它视为使徒信经第二个部分的基础，那么新约圣经就不再是新的了。所以当使徒信经概括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这就概括了整个旧约圣经的教训。然后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整个新约圣经的什么哎教训。如果你没有旧约圣经为前提为根基，那你怎么会有新约圣经耶稣基督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啊，请大家思考。好的，兄弟们，第三点啊，新约圣经的成全性。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讲，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律法是指律法书，先知是指先知书，律法和先知合在一起就是指整个旧约什么圣经。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都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弥勒啊，他在总结圣经神学的时候，他就讲，我们在新约圣经中并没有学习到关于上帝之道的任何心事，唯一不同，这也是最重要的，上帝建议陪伴确保拯救的实体什么出现了啊？旧约圣经中礼仪律更多的是预表性的影子性的，但是在新约圣经中更多是耶稣基督是什么实体的。所以旧约圣经中强调义马什么内力，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义马内力，他既是完全的上帝，他也是完全的什么人。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与人什么同在，神性与人性成为什么一体。同时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祝福也是一马内力，让我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凯瑞诺斯在注释出埃及记的时候说，新约圣经并没有推翻旧约圣经，他是对旧约圣经的注释，他告诉我们如何正确的应用旧约圣经，特别是在以色列的弥赛亚基督上帝的儿子受死复活之后，我们怎样从基督的成全、基督的救赎来看待旧约圣经，这是我们基督徒当务的角度。所以当讲到初期教会历史的时候啊，这一段 啊，论述也很重要。我先知的知识方式当然和使徒的不同啊，因为旧约圣经的先知是在道成肉身的奥秘实现之前实说的，所以那些旧约圣经的先知他是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但这是次要的重点。那些基督再临时，基督将来再来，我们当时在场的基督徒，我们所知道的会不会比使徒预言的更多呢？我们会不会比使徒的知识更多？我们会不会比众先知的知识更多？啊，这地方讲，虽然他们的知识是不同类的，啊，但是使徒所了解的也不能看作比摩西和先知的更高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因为有了更高超的知识而得救，我们不是因为比使徒更高，啊，使徒比先知更高，比摩西更高。我们不是拥有了更奥秘的知识才得救，我们是有了更明确的耶稣基督的什么道成肉身而得救。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就像耶稣基督所见证的，都是指向他自己。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了完全，我们在基督里就得了救赎。虽然我们对基督的认识，包括此时此刻，甚至包括作为牧师，甚至包括我在给大家讲旧约圣经与耶稣基督的时候，有很多软弱，很多挣扎，觉得知识经历上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理解，我们是赖恩什么得救，也是因信什么诚意。我们今天是因信诚意的，旧约圣经的代表亚伯拉罕也是因信什么诚意的。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不仅赐下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是你所漠视的，你更是赐下耶稣基督，他是旧约圣经所指向的弥赛亚，他也是新约圣经所亲自见证的，更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得见的。主，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让我们更整全的回到圣经，让我们更加整全的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上帝，让我们更加整全的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一生一世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见证传扬我们的耶稣基督。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